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请听诗人与诗篇系列第15讲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
诗篇147篇第1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，赞美的话是合宜的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年过去，新的一年又来临，你会如何总结过去的一年呢？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诗篇147。诗篇有3组赞美神的诗篇，分别是113到118篇、120到136篇以及146到150篇。对第3组赞美诗的作者、背景、年代等细节，我们都无从知晓。不过这5篇都有个共同点，每篇都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作为开始和结束。诗篇的编者以这5篇赞美诗作为整卷的结尾，又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作为结语，实在是非常有意思。到了年终，甚至人生的终结，但愿我们同样以赞美神作为生命的记号。诗篇147主要分为3个段落，分别是1到6节、7到11节以及12到20节。在第1个段落，诗人呼吁我们赞美神，原因是神顾念被赶散的人，并医治伤心的人。诗篇147篇第2节，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，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。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是指谁呢？查考旧约就看到有2种情况导致神的子民成为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。我先谈第1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是犯罪的缘故，神的子民被神管教，流落异乡，成为被赶散的人。早在摩西的时代，神已经把祸福生死摆在以色列民面前，苦口婆心地劝他们选择祝福。神也说，要是他们选择离弃神，就会被管教，被赶散到各处。遗憾的是，神的子民不肯听劝，宁可选择离弃神，结果神的警告应验了。神的子民经历到国破家亡、流落异乡的悲剧。第2种情况导致神的子民成为被赶散的人，是缺乏好牧人的缘故。因为缺乏好牧人，神的子民困苦流离，如羊分散各处。牧人本该喂养羊群，寻找迷羊。不幸的是，当牧人只顾自己，不顾羊群，神的子民便会流离失所，分散各处。无论如何， 不管是自己的错还是牧者的错。诗人说，神顾念被赶散的人，带领他们归回他身边。诗篇147篇第三节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诗人描绘神为一位人心人数的医师，神关注伤心的人，乐意医治他们。是什么使他们伤心呢？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过犯。大卫的经历就是最明显的例子。大卫历经各种考验、磨练，最终成为一国之君。可惜，在安逸的环境下，他体贴肉体，掉进试探，犯奸淫后又借刀杀人，神别无选择，只好借着拿单宣告对大卫的处分。恰恰在这个背景下，大卫写了诗篇51。大卫深深体会到，神所要的是忧伤痛悔的灵。神必定医治赦免畏罪忧伤的人。古人有说，孰能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连古人也如此看重知错能改的人，更何况是神呢？只要你认真处理自己的过犯，不再重蹈覆辙，神必定赐恩给你，使你有新的开始。在第二个段落，诗人再次呼吁我们赞美神，原因是神赐下雨水浇灌大地，使植物生长，好让飞禽走兽得到喂养。诗篇147篇8-9节，他用云遮天，为地降雨，使草生长在山上，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。神看顾他的创造物，担起喂养他们的责任。诗人特别提到啼叫的小乌鸦，实在耐人寻味。一些参考资料说，乌鸦在巴勒斯坦地十分常见，为数众多。乌鸦是杂食鸟，以腐肉、小动物、昆虫、谷物以及水果等为食物。诗人说，神看顾他的创造物，包括啼叫的小乌鸦。客观来说，乌鸦不讨人喜欢，乌鸦样子不可爱，羽毛不鲜艳，黑乎乎的外貌很不受欢迎，而且乌鸦的声音也不悦耳，呱呱的声音特别吵人。诗人提到神对小乌鸦的关注，不但如此，主耶稣也提到神对乌鸦的看顾。在路加福音12:24，你想，乌鸦也不种也不收，又没有仓又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它，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你经常为衣食、住行、钱财、健康忧虑吗？很多信徒属于忧虑型，一听到朋友得了癌症，便迫不及待跑去体检，以防万一。不是说信神的人不该体检，而是说信神的人不该杯弓蛇影，把没必要的压力加在自己身上。主耶稣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连不受欢迎的乌鸦神也悉心照顾，更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你呢？在神的眼中，你的价值与乌鸦的价值是无法相比的。不过，要经历神是有条件的。我们必须看到自己的需要，并且信靠神，等候神。只有这样才会经历神的供应。诗篇147篇10-11节，他不喜欢马的力大，不喜爱人的腿快，亚伟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如果你习惯用人的办法，用最快的方案去解决问题，你肯定无法经历神。 所有倚靠自己、不倚靠神的人都无法经历神。在最后一个段落，诗人再三呼吁我们赞美神，原因是神把他的道、他的话传给我们。诗篇147篇19-20节，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，将他的律例、典章指示以色列，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。至于他的典章，他们向来没有知道。你们要赞美亚伟。19节的雅各和以色列，以及12节的耶路撒冷和西安，都指属神的子民。诗人道出很重要的一点，神将他的话赐给他的子民，这是神看顾他子民最好的明证。神的话至关重要，是神的子民赖以为生的食粮。什么时候我们抛弃神的话，属灵生命就会出现危机；什么时候我们重视神的话，属灵生命就重新振作。诗人还说，神把他的话传给他的子民，这是个特殊的福分，是世人所没有的。很多人觉得神的话不切实际，诗人的想法却相反。诗人认为神的话是大有功效、大有能力的。诗篇147篇15节，他发命在地，他的话办行最快。人们以为大力的马、快跑的腿才是最明智的选择，诗人却告诉我们，顺服神的话才是最明智的选择，因为神的话办行最快，它的功效是超乎想象的。147篇16-18节，他降雪如羊毛，撒霜如炉灰，他掷下冰雹如碎渣，他发出寒冷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一出令，这些就都消化。他使风刮起，水便流动。诗人突然提到寒冷、阳光以及大风，因为他想借大自然的威力帮助我们明白神话语蕴藏的能力。只要你信靠神，遵行他的话，就必定经历神话语的能力。诗人说，神喂养小乌鸦，这使我想到一位弟兄的经历。多年前，弟兄在国外读大学，每年都有2-3个月的暑假。通常放暑假之前，他便紧锣密鼓地找工作，希望拿工资来帮补学费。到了大学第三年的暑假，弟兄一如既往准备找工作。他的同学们大多已经找到工作，通常他们在简历表上夸大其词，务求尽快找到工作。弟兄的姐姐是在一间计算机单位工作，看见他还没有着落，便介绍他到自己的单位面试。于是弟兄按照指定的日期去接受面试。当时有3位高管人员和他面谈，主要是要了解他对计算机硬件以及软件的认识。弟兄是信神的，不愿意撒谎，只能实话实说。面试的结果是弟兄不被录取。之后，其中一位高管人员告诉弟兄的姐姐，只要弟兄给出正面的回复，说懂得应用那些软件，便会获得应聘。可惜他回答说不懂得应用那些软件，结果不被录取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弟兄找好工作的机会越来越渺茫。于是他决定到停车场做收费员，虽然工作条件不好，但毕竟有点收入。在停车场工作后不久，一天有个女孩开车到停车场，弟兄一看，发现对方是他同班同学。过了一星期，弟兄接到女同学的电话， 说他遇到交通意外，左手受伤，不能上班，现在急需找人顶替自己的工作。那时，女同学已在一个单位上班，做的是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，但因左手受伤，迫不得已必须休息。因为几天前在停车场见到弟兄，所以就想到介绍他去顶替自己的工作。于是，女同学带弟兄去见老板，老板什么要求都没有，只叫弟兄第二天上班。弟兄不用面试，也不用交简历，便得到一份对口的暑假工。他的经历彰显了神对他的看顾。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诗人呼吁我们赞美神，因他顾念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，医治伤心的人。神又照顾他的创造物，包括啼叫的小乌鸦。神还把他的话传给他的子民，这是神对我们看顾的最好明证。
雨雪从天而降下，不会突然返回，要滋润大地万物生长。话语也从亚伟的口中而出，绝不突然返回，要再发出成就的事上实现。哈多佛亚维，亚维的话语，哈多佛亚维是创在我心里，哈多佛亚维成为活水泉源，是我生命活水涌。
祝